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是的，主，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借着这个饼杯，主，你再次向我们说出你向着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虽然我们已经用过这个饼杯，主，我们求你再次借着这个饼杯向我们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我今天的主题是讲到掰饼的意义啊。那上次我说这个，上次可能是已经是这个我讲到主耶稣最后讲到主耶稣比喻最后一次了啊。那本来我在想说是不是要讲一个别的主题啊，但是我觉得主给我一个负担啊，要来交通这个饼杯的意义啊。那你知道我们。当我们读这个，特别是讲到主耶稣设立这个饼杯的时候，那是在逾越节的晚上，那主耶稣说，他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立约的血。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比喻，一个象征性的表达，不是说这个饼，这个杯就真的就变成了主耶稣的身体，变成了主耶稣的血，他是讲到一个，你看到说他是一个比喻，一个象征的一个表达啊，所以多少我们就是跟我讲的这个主耶稣的比喻呢挂上一点边啊，但是呢，你看到说这又不是一个讲，不是讲到一个比喻的故事啊，他不是讲到一个，你看到说他想要借着这个比喻表达一个好像这个主耶稣要讲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哈，而是讲到。在基督徒的信仰的里面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一个的聚会啊，和它所代表的这个意义。那我们每个星期呢来到这里聚会啊，然后呢我们每个主日呢也在这里有掰饼聚会啊。那我们刚刚掰完饼，然后呢你会发现说我们对整个的这个流程呢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啊。你看到我们一起呢唱诗歌，我们一起祷告。然后呢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祝谢饼杯然后你看到最后我们就从感谢主进入到这个敬拜父，然后呢掰饼结束那刚才 Johnson 在这里说，他说当他带这个饼杯带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思想每一次来掰饼聚会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这里完成一个仪式，还是说我们能够真的借着这个饼杯我们能够来遇见主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刚刚信主的一个弟兄姊妹你也许会在这里问说，这是为什么他要变成一个固定的这个主日的好像一个固定的仪式它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仪式吗？一个规矩吗？然后我参加这个聚会的意义呢到底在哪里？那如果你已经是一个老基督徒了我要多问你几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把这个饼换成面包可以不可以？我把这个葡萄汁换成葡萄酒可以不可以？而且呢你看到说每一次我们都要站起来祝谢嘛，对不对这里不是一滴祝谢，不是长职的弟兄祝谢在欧本都是长职的弟兄在那里祝谢，是不是一定要有长职的弟兄祝谢？为什么？而且呢你看到说为什么掰饼聚会后面要来敬拜父，我只在这里纪念主敬拜主行不行而且呢你看到说哪一些的诗歌在掰饼聚会里面呢是不适合点的而且呢什么时候一个基督徒他不能够来掰饼？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的问题如果你对掰饼聚会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的话，你看到说常常我们只是在这里举行好像一个仪式一样我们不能够全身心的投入这个掰饼聚会，甚至呢你发现会影响甚至打岔整个的掰饼聚会所以我希望借着今天的这个交通能够对着掰饼聚会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让大家能够了解这个掰饼的意义。我们一起来看三段的圣经，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的26章26到30节。好，我们一起读一下。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六到三十节。第二处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还有一处的圣经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十六到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十六到十七，第十章，十六到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念一下。这是关于掰饼的三段的经文啊，所以你看到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的里面，你看到主耶稣他是在逾越节的筵席上呢，他设立了这个饼，设立了这个杯啊。我们知道逾越节是以色列人呢纪念神呢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啊，然后呢在他们要出埃及的那个晚上啊，神呢就要他们每一个人呢预备一只羊羔。他们杀了那个羊羔以后呢，要把这个血呢涂在这个门楣和门框上，然后你看见这个灭命的天使呢，就越过所有的这个以色列家，然后把埃及所有的这些长子呢都击杀了，所以你看到神让他们每年都要过逾越节呢，来纪念这个救恩。所以当主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那施洗约翰，当施洗约翰看见主耶稣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说，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所预表的，因为主耶稣他来就承担了神的刑罚和神的审判。所以如果你参加过这个逾越节的筵席，我们有一次在这个正好在那个在这个游轮上有那时候正好有一个这个犹太人他们在过逾越节，所以我们也去参加了他们那个逾越节的筵席啊。你看到在这个逾越节的筵席的上面呢通常以色列人的桌上一定有四样东西啊，一个是羊羔啊，一个是无酵饼，一个是苦菜，还有葡萄酒。你看到在出埃及记里面呢，他讲到逾越节的那一天神吩咐他们说，你们过逾越节的时候这个羊羔的肉要和无酵饼和苦菜同吃。所以当主耶稣和门徒一起在吃逾越节的筵席的时候你看到说桌上一定呢也有这四样的东西。但是你发现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他没有拿起一块这个羊羔的肉然后说这是我的身体，对吗？因为你知道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羊羔呢更能够预表主主应该指着那个羊羔说这是我的身体。但是你看到主反而呢是拿起这个饼来，他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什么不是羊羔呢？因为羊羔曾经是预表，但是呢，现在主这个实体他已经来了，羊羔就过去了。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旧约一切的献祭和礼仪呢，都是后世的影儿，那个实体呢，却是耶稣。所以当主耶稣这位所有旧约所指向的实体来到的时候，你看见呢，旧约就过去了，你看到所有的这个献祭就过去了，你看到所有圣殿的礼仪呢，也都过去了。因为主耶稣就是那个祭物，主耶稣的身体就是神所居住的所在。好，所以主没有指着那个羊羔的肉说这是我的身体。你想想，如果主耶稣指着那个羊羔说这是我的身体，那就麻烦了。那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次如果以后掰饼聚会，我们都得杀一只羊羔，然后我们又跑到这个旧约里面去了。然后你看到主耶稣他接着拿起杯来，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你知道说古代立约的时候，他们都要杀一个祭牲，然后呢用这个祭牲的血来立约。意思是什么呢？是讲到说我是用生命来保证这个约的，如果我违背这个约，我就会像这个祭牲一样受到审判。所以你看到主耶稣的血不仅仅是洗净了我们的罪，更是借着这个血呢，他和我们立了一个永远的约。如果我们用两句话来形容这个新约的话，简单的两句话，你发现说第一个就是主耶稣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说他要借着圣灵的内住，他要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他要借着这个生命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主用饼和杯为我们立了一个新约。当主这样说的时候，当主在这里说，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血与你们立约的。当主这样说的时候，不是说这个饼就变成了主的身体，不是说这个饼就变成了这个杯就变成了主耶稣的宝血。你知道天主教就是这样解释的，他们讲到说这个饼和杯经过这个神父或者主教的祝福之后呢，就真的变成了主耶稣的身体和宝血。但是你看到当主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站在那里，他还没有为我们流血舍命，他是用这个饼用这个杯来比喻象征他的身体和血。他要我们常常这样做，目的呢就是要来纪念他。所以当你每一次在这里看到饼被我们掰开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裂开。当每一次在这里饮杯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耶稣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当我们看到这个饼和杯分开陈列在这个桌上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被提醒看见主他确实是死了，因为他的身体和他的血呢分开了。是为了什么缘故呢？是为了像拯救像你像我这样不堪的罪人。所以当你每一次来到这个饼杯面前的时候，你都会被主耶稣的爱所感动，因为没有一个其他的爱能够像主耶稣这样没有条件，没有回报，他这样完全的爱你。所以你那个受伤的心，你那个下沉的灵能够再一次被主的爱治愈，你又可以再一次抬起你下沉的手发酸的腿呢，起来服侍主，起来跟随主。所以当我们在掰饼聚会里面被主的爱感动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弟兄姊妹就不自觉，就我们就真的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在敬拜主，然后用我们的诗歌，用我们的祷告来感谢赞美和敬拜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聚会的里面，我们的主呢就得着了享受，我们的主呢就得着了应得的敬拜。所以你看到这个是掰饼聚会最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当你看到当主被高举被敬拜的时候，主就会把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教会。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46-47节的里面，使徒行传第二章46-47节，他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你注意说，你注意看，这里是说天天，不是说一个星期一次， 啊，而是每一天。当他们被主的爱感动到一个地步，他们天天他们都在那里掰饼，在那里纪念主。然后四十七节就说，主将得救的人呢，天天加给他们。啊，所以你看到这里又是一个天天，是主每一天把得救的人呢加给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聚会次数很多，不是因为他们掰饼的次数很多，而是因为他们从心灵和诚实里面出来的敬拜带下了主的同在。啊，因着主的同在，圣灵就大大的在人的心里做工，让人能够悔改相信耶稣。所以你看到在使徒时代的掰饼聚会很简单，啊，他们就是存着简单的心在这里领饼，在这里喝杯，然后呢，他们就祷告感谢赞美主，啊，你就看见神的恩典和祝福呢就临到他们，啊，但是当你去读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啊，你发现当信主的人越来越多，啊，掰饼聚会呢就慢慢变得制度化，啊，就慢慢变得形式化，而且这个饼杯的意义呢慢慢也被扭曲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天主教它慢慢发展出来了一套关于饼杯的这个神学的思想，啊，他们说什么呢？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他说这是主的身体，这是主的宝血，因为这是主耶稣说的，所以当神父或者是主教，啊，在祝福这个饼杯之后呢，这个饼杯就真的变成了主耶稣的身体，啊，就真的变成了主耶稣的宝血，啊，所以在神学上称他们称这个叫变质说，就是这个饼杯变了这个性质了，变成了主耶稣的身体和宝血。而且在十三世纪的时候呢，这个被正式的确立为天主教的教义，啊，掰饼聚会呢就被天主教所谓的弥撒所代替，啊，我不知道你们去看过这个天主教的弥撒，啊，他们弥撒呢是一定要由神父或者是主教这些神职人员来主持的，啊，那在弥撒的里面你看到说他们会念一些的几段的圣经，然后呢他们会有一段的讲道，啊，然后呢他们也会祷告，最后呢他们是领圣餐，啊，他那个圣餐我想很多弟兄姊妹见过哈，你看到说他们这个所谓的那个叫圣体，啊，就是那种小小的那个小圆饼，他们大部分的时候只领这个圣体，他们不会领这个杯的，为什么呢？因为太神圣了，因为刚才他们说这个经过这个注谢以后，它已经变成了主的身体和宝血，如果呢饼掉在地上你还可以把它捡起来嘛，对不对？如果杯这个血洒到地上怎么办呢？那你即使你趴下去去舔你都舔不干净，对吗？所以你看到说如果你把这个杯洒到地上的话，那他们觉得说哇，这个是对主的一个大不敬，啊，所以你看到说他们普通他不会给信徒领这个杯的，只有在重大的节日的里面，啊，才会给他们那个分成一个一个小杯让他们去喝，啊，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教义，啊，就搞出了好多很荒唐的事情，因为呢你看到说如果你真的认为说这个饼它就变成了主耶稣的身体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向着饼敬拜呢？因为它是主的身体嘛，因为它就是主嘛，对吗？那你需要向这个饼来敬拜。所以你知道他们在中世纪的时候，他们甚至呢搞出了一个节日，啊，那个节日的那一天呢，这个饼杯呢就经过这个神父或者主教的祝福之后，然后呢就把它抬到这个街上接受大家的敬拜，啊，你今天我们看来的时候我们是觉得一件很荒唐的事情，啊，所以你看到当真理被扭曲的时候，啊，神就会兴起他的器皿呢来恢复他的见证。所以在1517年的时候呢，马丁路德呢就起来，啊，他恢复了因信称义的真理，啊，他也反对天主教呢关于饼杯的这个所谓的变质说，啊，那马丁路德呢他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个观点，啊，那在神学上讲到他的这个观点被称为叫同质说，啊，质就是那个性质的事，他讲到说饼杯的性质呢没有变，啊，饼杯没有变成主的身体和宝血，但是他讲什么呢？他讲到说基督确实用一种奥秘的方式真实的和这个饼和杯联合在一起， 啊，什么意思呢？他用了一个比喻 来解释啊，就好像这个火和铁一样啊，好像呢把这个铁放在火里，这个火呢渗透进了这个铁块，但铁呢仍然是铁，火呢仍然是火啊。所以你看到他用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讲到说基督的身体和宝血也和这个饼和杯呢很奥秘的结合在了一起啊，这个是所谓的这个马丁路德的同志说。但是你知道其他的改教的一些弟兄们啊，像慈云里也好，加尔文也好，他们不同意马丁路德的见解啊，他们的对着饼杯的见解呢更接近我们现在呢对着饼杯意义的这个理解啊。他讲到说，我们知道说饼和杯不过是表记之物啊，主耶稣他不是真实的降临到这个饼和杯的身上啊，而是呢圣灵借着饼杯把我们带进主的同在啊，我们一起呢在这里来纪念主，我们一起呢在这里思想主向着我们长阔高深的爱，我们一起呢向我们的主发出感恩赞美和敬拜啊，而且呢你看到在这个饼杯的聚会的里面，我们被主的爱激励，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好好的来思想主，我们来纪念主，我们也在这里等候主的再来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饼杯聚会真实的意义啊，这个是主对着饼杯真理的这样的一个恢复。但是你看到主对着掰饼真理的恢复呢，不仅仅呢是停留在这里啊，当主在英国兴起这个弟兄会的时候啊，弟兄们呢特别看见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六到十七节的这个亮光啊，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圣经啊，那里讲到什么呢？他说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啊。你看到保罗在这里讲这个饼不仅仅是代表主的身体，他也是讲到主属灵的身体教会啊，虽然我们每个人都不同，但是你看到说当我们信主得救以后，你看到主把我们一起进到一个身体的里面啊，就是教会啊，所以你看到这个饼也代表了一个合一的见证啊，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呢都有份于这个饼，都能够领受这个饼啊，只要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就能够在主的桌子面前一起来掰饼，一起来交通啊，这个是教会合一的见证。所以你看到，因为你知道在当时的时候哈，他们是不能够随便，比如说一个长老会的人，他跑到浸信会去聚会，他只能在那里听到，掰饼的时候他是不能参加的啊，因为他们宗派不一样。所以你看到他们虽然能够一起来听主的话，但是他们不能够同领主的杯，不能够同领主的身体啊。所以你看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底下啊，主借着这个弟兄会的弟兄们让我们看见说这个饼是一个身体，我们都在这一个饼的里面啊。所以只要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都能够参加在我们中间的掰饼聚会啊。所以你看到这样就打破了你看到说当时所形成的一个宗派的这样的一个壁垒啊，让我们呢能够重新回到基督身体合一的里面啊，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在这个饼的里面，我们应该在主的里面有交通啊。那另外一个弟兄会的弟兄们呢，他们看见这个掰饼的亮光啊，就是呢在掰饼聚会的后半段啊，在就是讲到说在用过饼杯之后，你看到说就转向呢对父的敬拜啊，就像我们刚才最后我们有唱一首对吗啊，讲到这个向着父的敬拜。所以你看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向啊，其实你看到当你去读这个圣经的这个经文的时候啊，包括我们刚才读到的不管是这个你看到说福音书马太福音啊，在很多在几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到主耶稣对着这个饼杯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啊。你也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的里面，他对着这个饼杯的教导的里面啊，他讲到这个掰饼聚会的中心内容就是纪念主啊，他没有提到说要敬拜父。那为什么弟兄会他们呢后来 他们有看见说掰饼之后，他们就转向去敬拜父们。那他们引用的是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九到十二节，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把这段圣经读一下。唯独所以你看到希伯来书里面这一段的圣经，在第九节呢，他是讲到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啊，因为他讲到说，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啊，为人人呢尝了死味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讲到主所受的苦和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啊，但是你看到。十字架的救恩并不是仅仅停留在主的死和复活的里面啊。第十节呢就讲到主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啊。所以你看到主的复活是要把人带进儿子的地位啊。因为当主耶稣在复活的时候呢，他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的时候，主对玛利亚说什么呢？他说，我要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所以你看到因着主耶稣的复活，我们就得着了神儿子的名分啊，神也得着了很多的儿子。在十二节的里面他接着说，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啊。这句经文是引自诗篇的二十二篇二十二节啊。你知道如果你去读过诗篇二十二篇，它是一篇很有名的这个弥赛亚的诗篇啊。前面半段呢是讲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啊，主耶稣在那里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里面呢描述了，你看到说主借着大卫在那边预言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啊。但是呢在这个后半段啊，诗篇二十二篇的后半段就讲到主复活以后呢，就把人带到父神的面前呢，在那里敬拜父。所以你看到弟兄们所接受的启示，是主死和复活以后呢，就得着了一帮神的儿女，啊，然后由主耶稣好像他是长子，然后率领我们呢一起呢去敬拜父神，啊，所以你看到在弟兄会的聚会或者是在聚会处的聚会的里面，你看见掰饼好像分成了三段啊，一开始是纪念主，然后用饼杯，最后呢转向呢敬拜父。那你说掰饼聚会是不是一定要分成这样的三段啊？你知道一件属灵的事物啊，如果你把它固定化，如果你把它形式化起来，最后呢一定会落到教条的里面，一定会落入一个仪式和习惯的里面，然后就失去了属灵的里面的那个新鲜和活泼。你看到最初开始在使徒教会的那段时期里面的时候呢，门徒们掰饼是因为呢他们爱主，他们纪念主是那样的真实，然后主就把得救的人数呢天天加给他们。你看到当那些弟兄们起来改教的时候，他们恢复掰饼的真理的时候，他们就从天主教那个僵化的弥撒的里面被领到与主甜美的这个交通的里面。那弟兄会的弟兄们，当他们看见了关于掰饼的亮光之后呢，他们就把我们带进了这个身体的合一和向着父真实的敬拜的里面。所以你看到我们不是需要一个仪式，我们不是在这里搞一个什么传统，而是我们需要让圣灵来带领整个的聚会，带领整个的敬拜。如果圣灵在这里感动一个弟兄姊妹，掰饼以后呢， 只是唱一首赞美主敬拜主的诗歌啊，你不要说啊，不行不行，现在我们是敬拜父的时间，所以我们一定要唱一首敬拜父的诗歌啊，那你就是在走程序啊，你不是在那里依靠圣灵的带领。所以我最喜欢参加的这个掰饼聚会哈、啊，是每一次我们去青年营的时候啊，因为你每次你去这个跟年轻人在一起聚会的时候，特别在掰饼聚会的时候，你能够摸到那个新鲜活泼的灵啊。我不是说大聚会的这个掰饼聚会，我们这个掰饼聚会不好啊，而是你发现哈、啊，不管是在欧本也是一样哈、啊，你看到固定祷告的就是那几个人。如果那几个人没有来，那我不知道今天的掰饼聚会是没有人祷告了呢，还是说哎，祷告的人会更多啊？但是你去青年营的时候啊，你就发现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些年轻人他们在这个大聚会里面是不敢祷告的啊，但是呢他们在营地里面好像就把这些包袱都丢掉了，当主的爱在那里感动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起来祷告啊！你看到他们的祷告不像我们这些老基督徒，我们这些老基督徒祷告都是引经据典的，对不对？哇，我们祷告起来都很漂亮，但是他们的祷告很短，他们的祷告让你听起来非常的朴实，但是呢，你看到却是从心灵和诚实的里面发出来的啊！你就会被这样的祷告呢深深的打动。所以如果主感动你，我鼓励你起来勇敢的祷告，你不要以为说哎呀，那些都是这个前面的弟兄姊妹，或者是说那些很属灵的弟兄姊妹才能够祷告的啊。为了鼓励那些从来没有在掰饼聚会里祷告过的人啊，我讲一个我自己在第一次在掰饼聚会里祷告的经历啊。那个是差不多是在20年前了啊，那时候我还在这个 Roseville 聚会啊，那时候我很年轻啊，虽然现在也很年轻啊。你看到说我当时来澳洲的时候，我不是很追求哈、啊、后来慢慢被主得着啊，在我起来追求主的那段时间，哎呀，我真的很火热，我一有空我就读属灵的书籍，然后呢我就听这个讲道的录音啊。你发现当你越亲近主的时候，你就越被主的爱感动，所以每一次参加掰饼聚会，然后我里面我就有感动，我要祷告，但是我不敢啊，因为你知道那时候掰饼聚会跟现在差不多哈，都是固定那几个弟兄姊妹祷告的啊，不是负责弟兄，就是这些组长啊，或者是这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啊。那像我这样一个刚刚起来追求的年轻人，怎么敢祷告呢？啊，所以每一次我都对自己说，哎呀，这次我要祷告。但是最后呢还是没有勇气啊，然后呢里面呢就很受责备。那最后有一次我记得是在我当时掰饼聚会，我坐在这个郭正明弟兄的旁边，然后我就跟主说，我说如果郭弟兄起来祷告，我就一定接着祷告。你知道郭弟兄他不是每一次，如果有知道这个认识郭弟兄的，你知道他不是每一次掰饼聚会都起来祷告的，所以那次哎，我看他一开始没有起来祷告啊，我想郭弟兄可能今天不会祷告了，因为马上就要祝谢饼杯了啊。然后呢突然一下子等这个唱完诗歌以后，哎，他站起来祷告了，我想这次完了啊，这次我一定要祷告了。然后我这个心跳就跳得非常的厉害啊。然后我刚刚这个郭弟兄祷告完，我刚刚要站起来我要祷告的时候呢，哎，马上有人点诗歌啊，然后呢这个就要站起来祝谢饼杯，对吗？你知道我当时这个很紧张啊，我都忘记当时这个祝谢饼杯是要负责弟兄祝谢的，所以一站起来这个祷告的时候，我想我不行了，我一定要祷告，因为我跟主说郭弟兄祷告完我就要祷告，然后这个一站起来我就祷告，祷告我真不知道我自己在祷告什么啊，而且我不知道当时弟兄姊妹听见以后，哎呀，怎么这个徐勇弟兄他也不是负责弟兄，他怎么就跑起来祝谢了呢？而且祝谢的是这个乱七八糟的啊。所以你知道说当时祷告完以后，哎呀，我一下子好像就放松，然后坐下来，虽然我觉得说哎呀真的不知道在乱祷告什么东西，但是你知道当一坐下来，当这个诗歌一个弟兄姊妹点完诗歌以后， 当那个诗歌一响起来的时候，突然一下子这个圣灵就浇灌下来，啊，然后你就真的被主的爱完全的淹没，啊，然后你就真的看，你就摸到那个主的爱是那么的真实，然后你看见你自己的罪，啊，然后你就看见你的看到这个神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然后我整个人一下子这个好像眼泪就没有办法，然后就整个就是哭得稀里哗啦的。你知道以前我这个人，如果认识我的人知道，其实我不是一个感情很细腻的人啊。你知道以前这个青云他在那边看那些很煽情的电视连续剧的时候，我经常是旁边拿着一盒的纸巾在那边等着啊，然后呢等他这个好像这个已经不行了，然后就递给他纸巾说，哎呀，我说你有什么好哭的，都是在演戏啊。但是那一天我真的不知道为，从来没有那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你一下子被主的爱感动的时候，你整个人一下子就浸透在主的那个爱的里面啊。所以那一次是我第一次非常真实的在拜饼聚会的里面遇见主啊。所以我鼓励你，如果圣灵感动你啊，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你起来祷告，祷告的不属灵没有关系啊，祷告的词不达意也没有关系，因为主不是在听你的话，主是看你的心啊。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所以盼望哈，你也不要因为我说这个说这个话，以前祷告的你就不祷告了哈，你还是主感动你，你还是要继续祷告的。那另外几件呢，我觉得需要在拜饼聚会的里面提醒大家的啊。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点诗歌啊，当你明白了拜饼的意义的时候啊，你就不会在那里乱点诗歌啊，因为饼杯的中心呢是在主的身上啊，你不能因为这个星期有一首诗歌很感动我，然后我就很想这个拜饼聚会大家和我一起唱啊，你不能，而且呢，你知道你不能够一开始就来唱我们刚才领的那一首冠你万王之冠他万王之王，对吗？你也不能一开始就来唱伟大的神啊，因为我们知道拜饼聚会一开始的时候是讲到主的受死啊，是讲到主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啊，然后呢饼杯之后呢是讲到主的复活，讲到主的升天和主得荣耀啊，或者呢你转到这个对父的赞美和敬拜。所以你看到这个是有一个圣灵的带领的啊，不是大本诗歌里面你随便翻一首，哎，你觉得说这首歌好像我会唱，然后呢你就要大家跟你一起唱。而且我提醒一下大家哈，如果你非常感动，你觉得一首诗歌很好，但是那首诗歌有八段有十段啊，那我建议你只是选其中的几段啊。如果你一下子把整个的八节十节唱完了以后呢，你发现很多时候人的耐心就给你唱没有了啊，你看到整个聚会的灵好像就掉下去了。当然有的诗歌很好，特别是我很喜欢那个在伯大尼哈，自伯大尼，你知道那首诗歌当你一个人在那里慢慢去唱去思想的时候，你会被诗歌里面的灵感动啊。但是如果你在这个聚会里面一下子把全部都唱完的话，可能拜饼聚会一半的时间都没有了啊。所以如果这首诗歌感动你，你可以说，哎，我们只唱其中的几节。那祷告也是一样啊，你看到拜饼聚会的祷告是向着主去的，所以你不要先把这个祷告打好草稿啊，你不要这个每一个星期你一站起来祷告每个星期都是一样啊，而是呢圣灵感动你，然后你把你心里面对主的感谢和赞美呢发表出来啊。而且呢你看到拜饼聚会的祷告它不是一个祈求的祷告啊，你不能够在拜饼聚会里面说，哎呀，某个弟兄姊妹他没有工作了，求主帮他找一个工作啊，那个某个弟兄姊妹生病了，主要求你医治他，这不是一个祈求的聚会。拜饼聚会的祷告是很专一的，是向着主和父神去的。那另外一个呢需要提醒的是，就是我们需要省察啊。我想刚才这个弟兄在拜饼之前也提醒过我们啊，我们需要自己省察来参加这个拜饼聚会啊。这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提醒我们的啊，我想我们把这段圣经打出来，我们一起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 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这边提醒说，特别讲到说什么叫不按理啊，不按理吃主的杯喝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啊。不按理原文的意思是讲到说是用一种不合适的方式啊来吃饼喝杯啊。如果你看前面十一章前面这个，特别是十七节到二十二节，你就看见保罗呢在那里呢责备那些混乱饼杯的人啊。这些人呢，他们分门结党，他们吃的时候呢，不等待别的弟兄姊妹，甚至呢，他们醉酒，啊，所以你看到这些都是不按理吃喝饼杯，啊，因为呢，当你吃喝的时候，你没有看到这个饼不仅是讲到基督的身体，啊，也是讲到基督属灵的身体教会，啊，所以你来到饼杯面前，你要自己省察。啊，你有没有轻看别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主面前还有没有认的罪？啊，如果主提醒你哪里有罪，你就要悔改，然后你才能够领饼杯。啊，如果你不省察自己，啊，你仍然在教会的里面制造分裂，你仍然看不起别的弟兄姊妹，你仍然在享受那个罪中之乐，你就是在吃喝自己的罪。啊，你就要被主管教。你就要受亏损，但是你看到这里他不是讲到说要等到你没有罪了你才有资格来掰饼，而是讲到说主接纳一切真心悔改的罪人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的血会洗净我们的罪，他的身体会成为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力量。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讲到说对着饼杯你要有一个恭敬的态度啊，这个恭敬的态度不是像天主教里面讲的这个饼杯就变成主的身体和主的这个血了，而是讲到说我们对着饼杯需要有一个谦卑敬畏的态度啊，我们才不会随便啊。你知道有的人拿这个，我们以前是传饼啊，传这个饼杯的啊，有的人这个拿了这个饼然后就随便这样子递过去的话，那个饼全部都撒出来了。而且讲到说那个刚才弟兄提醒说，哎，我们要把那个勺子用干净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不是在讲到说，哎，这个是因为是主耶稣的血，所以呢你们不能够浪费啊，而是讲到我们对着饼杯的这样的一个尊重。那外面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外面形式的问题啊，刚才我一开始问到说啊，到底我们是用葡萄汁还是葡萄酒啊，你知道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是喝葡萄酒的啊，而且呢你看到说在教会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一个争论，到底是一个杯还是要可以分很多的杯啊，你知道这个以前在我们教会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和争论啊，特别聚会处以前是一个杯拿着大家轮流喝的啊，没有那时候还没有用调羹的啊，最后呢你看到说我们改成调羹了啊，很多人一开始是反对的，但是你看到说其实外面的形式不是最重要的啊，如果可以我们需要尽量的按照圣经的榜样来做，但是你看到主更看重的是我们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啊，是我们有没有对着饼和杯的尊重和对着饼杯意义的了解。那尼托森弟兄啊，他在讲到饼杯的意义的时候啊，他说主在设立这个桌子的时候呢是在晚上啊，他们呢是一起在那里吃逾越节的晚餐，所以掰饼聚会呢也被称为主的晚餐啊，他说两千年来教会呢都在吃同样一个晚餐啊，因为呢天还没有亮，在这样的一个黑夜的里面啊，你需要这个饼，你需要这个杯 你需要主宝血随时的洁净，你也需要主生命随时的供应，你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黑夜的里面，你能够继续的前行。那什么时候天才亮呢？主说，他说只等到我回来。所以当主回来的时候，天就亮了。到那个时候，主就要邀请我们一起去吃那个羔羊的婚宴。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这是我们最深切的一个盼望。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因为是你为我们设立了这个饼杯，主啊，因为是你让我们常常纪念你，主啊，因为你知道我们是一帮忘恩的人，主啊，你知道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吸引，主啊，所以你告诉我们，主啊，你让我们每周来到你的面前来复习，来温习你向着我们的爱，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主啊，求你这个爱继续的来感动我们，主啊，求你继续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说话，主啊，让我们来参加掰饼聚会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是被你自己的爱感动，主啊，我们真的也是把我们心底最深的敬拜和爱带来归给你，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在这个饼杯的面前，我们知道说我们是等候你自己的回来，主啊，因为这个世界是何等的黑暗，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主，你让我们来盼望啊，那个你与我们一起的那个婚宴，主啊，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警醒等候你自己的回来，主，愿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